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电影《末代皇帝》中有这样一幕，几个小伙伴问几岁大的溥仪，他身为皇帝，如果犯了错会发生什么？他说，如果他犯了错，马上就会有别人受罚。为了演示给他的小伙伴们看，他端起一个瓷瓶摔在地上，立刻就有一个太监被拖出去一顿揍。天国的秩序跟这正好相反，当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犯错的时候，我们的王会替我们受罚，我们把这叫做救赎。我们因他的死得到生命，我们因他所受的鞭伤得到医治，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得到平安，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和过犯。耶稣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接受天父对罪的审判，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耶稣受到了一切的惩罚，好让我们得益处。在2000年前的那个星期天，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他就是来上十字架的，他就是来为我们献出生命的。在他周围是欢呼的人群，是看到希望、看到胜利、看到救主的人群，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大声地喊着何塞纳，何塞纳，现在就拯救我们，现在就拯救我们。他们期待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期待耶稣把他们从宗教的压迫中，从罗马人的欺凌中拯救出来。但是耶稣给他们的最大的拯救，却是从他们自己的罪和过犯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在激动的人群中，有几个外邦人通过腓力找到耶稣，他们想见识耶稣的风采。经上记着，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这句话一说出口，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的人又都兴奋地欢呼起来，他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耶稣带领他们打败罗马人，登上王位，治理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的画面了。但是耶稣接下去说的话却跟他们的预期大相径庭。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实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会保全生命到永远。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应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会在哪里。如果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拿起过一粒麦子？它在你的手心里显得细小灿弱，我们很难看到它的潜力。但是如果你在合适的季节把它种到泥土里，它会发出新芽，从土里钻出来，结出很多很多的麦子。如果这些麦子再种到土里，经历同样的过程，就会结出更多的麦子，以此类推，麦子会越结越多，在这世界上广为传播。这就是耶稣要做的，这就是耶稣希望我们去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种下一粒麦子之后，施肥浇水，我们预期的不是结出一堆草籽来，我们预期的是长出许许多多同样的麦子来。同样的，天父种下自己的爱子，预期的是长出许许多多的神的儿子来。罗马书说，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众多弟兄中成为长子。我们是神期待的丰收，我们是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爱子。所以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降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拥有他在地上的时候拥有的权柄和能力。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 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在马可福音中，耶稣说，你们到全世界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用新方言说话，用手握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耶稣让我们去医治病人，不是为病人祷告求神医治他。耶稣让我们去赶鬼，不是让我们去向神求告让神去赶鬼，因为我们是天父把耶稣种到地下之后结出的果实，具备耶稣在这世上时的能力。不过医治赶鬼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似乎太遥远了，我们面对的问题经常不是能不能医治别人，能不能赶鬼，而是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很软弱，觉得自己不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被领导批评？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被亲人责备？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把事情搞砸？很简单的生活中的小事也会因为你而出差错。你是不是甚至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被神宠爱，自己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圣灵，自己是否真的是神的孩子？我很理解这样的心情，我很理解这样的怀疑，因为我也曾经有这样的迷惑。当一粒麦子被埋进黑暗潮湿的泥土里的时候，当一粒麦子被埋进不见阳光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的时候，它要经历一个腐烂的过程才能生根发芽，才能感受到生长的喜悦。我有时候会想，对一粒麦子来说，它是否分得清自己是被种下还是被埋葬？因为种植也好，埋葬也好，都需要把土挖开，都需要把麦子用土盖上。但是种植和埋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被种植的和被埋葬的有着截然不同的未来。因为被种植的带着种植者的旨意和盼望，而被埋葬的，埋他的人希望把他遗忘。我们埋葬死了的东西，埋葬不再需要的东西，让他们不要再妨碍我们。我们种植重要的东西，种植我们未来需要的东西，好让它经历更新、改变、突破，破土而出，比埋下去的时候更大、更多、更强。被种下的种子带着潜力，带着生机，它只是暂时被隐藏。格罗西书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在我们被种下的时候，我们的潜力暂时被隐藏，我们的生机暂时被隐藏，我们的成长暂时被隐藏，我们的未来暂时被隐藏。我们在我们生长的最低点，而不是最高点。给一点时间，我们会发芽生根，破土而出，蓬勃生长，让这一切都在阳光下生机勃勃地展现出来。神把我们种下的目的是让我们增长，让我们扩大，让我们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是野生的植物，你不是偶然的产物，你不是副作用副产品，你是一粒带着无数期待的种子，被耶稣亲手种下。你会更大，你会更强，你会更茁壮。我在一片漆黑的地方，但是我会更茁壮。你还注意不到我，但是我会更茁壮。我还使用不了我的全部的能力，但是我会更茁壮。我不是被埋葬，我会更茁壮。但是我怎么才能更茁壮呢？牧师，你说起来容易，可我每天都在软弱中，都在老板的批评中，都在家人的抱怨中。你说我会更茁壮，但我怎么才能做到呢？这让我想起了一节关于种子的非常有意思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说，有个播种的人，他夜里睡觉，白天起来，种子发芽生长，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在耶稣的比喻中，这个农夫自己都不知道种子是怎么生长发芽的。 当时耶稣正要给群众讲解什么是天国，他们都竖起耳朵来听，因为除了耶稣，从来没有人去过天国，所以耶稣是第一个能讲也愿意讲天国的人。人们都很激动，因为天国是一个非常宏伟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但是让人失望的是，耶稣说天国就像一粒微小的种子。通过这个比喻，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大部分工作看起来都很小很细微，这工作会被埋进泥土，肉眼可能根本看不到。而当神用最神奇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像这农夫一样，根本不知道神是怎么做到的。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最大的成长，不是在我们感觉到的表面，不是在我们认知到的表面，不是在我们感受到的表面。有时候神埋的最深的工作远比举的最高的工作更重要。耶稣说神的工作看起来小到微不足道，深到无法看到，道理我们完全不知道。当天使告诉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你要为神生个儿子的时候，玛利亚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这怎么能做到呢？当耶稣让门徒们去喂饱5000个家庭的时候，门徒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们问，怎么才能做到？这就是我们灵里成长的第一步，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到。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教育孩子，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原谅，我不知道种子进到泥土里怎么才能发芽生长。但是我相信，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只要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转向耶稣，软弱就成为恩典永流的通道。正如耶稣所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他就会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成长就是这样，跟随神的带领就是这样，你需要做一部分的工作，你需要播种，你需要浇水，你需要耕耘。但是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你不需要明明白白地知道怎么做到，这就是天国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们想让你认为神拣选那些什么都懂的人，那些尖端领域中的尖端人才。但是我想告诉你，神真正拣选的是什么人？他拣选像彼得这样的渔夫，像喇合这样的妓女，他拣选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人，他拣选谦卑的人，他拣选饥渴慕义的人，不是那些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却无法领受神的智慧的人。所以如果你有一颗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心，神会填满你内心那些已经清空的地方。我不需要知道怎么做到，我坐飞机从美国飞到中国，但是我不知道飞机是怎么飞的。我有一些基本的常识，但是很少。我可以开我的车从 A 到 B， 但是我不需要知道我的车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车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就抛锚了。我跟随神，但是我不知道神是怎么工作的。万古长存的神不会因为我不知道就不带领他的羊了。神的作为永远比人的作为更可靠。我们既然相信登上飞机就能到达目的地，我们更应该相信跟随神就必能到达他赐给我们的青草地，他赐给我们的可安歇的水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今天在一个处境中，你不知道怎么做到。神啊，我不够聪明。神啊，这事儿该怎么处理我没有学过。神呢，这对我来说是个新问题。神在天上说，如果你知道应该跟随谁，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做到，因为神是丰收的神，种子是我播的，但是收获是神决定的。我不需要知道，我只需要播种。农夫虽然不知道种子怎么才能发芽生长，但是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要继续播种，我要继续祷告，我要继续相信， 我要继续跟随神的脚步。神说，我会让你得人如得鱼，但你不需要知道如何做到。我只需要你的船，我只需要你的意志，我只需要你的愿意，我只需要你的顺服。你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从乌尔出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可以播种，但是总有一些事你做不到。你不能让天下雨，你不能控制美丽种子生长发育的速度。让泥土做泥土该做的，泥土漆黑肮脏潮湿阴冷，泥土是我们生活中的失败拒绝抑郁失望，但是我们还是要让泥土做它该做的。因为对种子来说，生长最快的时候不是农夫播种的时候，而是泥土工作的时候。因为就是在泥土中，种子的壳会腐烂掉，种子会长出根来抓住泥土，发出芽来顶开泥土，迸发出蓬勃生长的力量。在2000年前的那个星期天，耶稣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是门徒还是群众，都不希望他上十字架。在他们眼里，耶稣上十字架意味着他的道，他带领的信仰的死亡。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耶稣施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好不被埋葬。但是耶稣在面对犹太长老会的时候，在面对本丢比拉多的时候，允许宗教势力诬陷他，因为他要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当他面对那些拒绝他、迫害他、污蔑他、审判他的人的时候，他可以随时阻止他们，随时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下来救他。但是他平静地忍受，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因为如果他承担了这些迫害和污蔑，他这个完全无辜的人就可以替我们的过犯而死，免除我们的罪，让我们得永生，让我们得医治，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得自由。在他被钉上十字架死去埋葬的过程中，他没有抵抗，而是接受了被埋葬的命运，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在那个星期五，人们以为参加的是一个葬礼，可实际上他们参加的是一次农业生产活动。耶稣不是被埋葬，而是被种植进泥土，好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耶稣在周五被种下，天父预期要收获很多，天父预期要收获我们，让他在许多兄弟中成为长子。所以当他躺进坟墓的时候，那并不是结尾，而只是开始。每一位经历失败、抑郁、拒绝、不安、失望的弟兄姐妹，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不要害怕泥土，不要从泥土面前逃走，不要因为你不喜欢这个季节就把种子拾起来抛弃掉。因为没有任何事神不能拿它让你得益处，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但是我们不需要知道怎么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面临的问题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如何做到，就停止了播种、浇水和施肥，往往是在种植之后、破土之前就放弃了希望。你祷告了，但是癌细胞还在侵蚀他的身体，你问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祷告。于是你在内心先办了一个葬礼，不再期待收获。生意不景气，孩子不学习，你弄不清楚如何区分你的工作和神的工作。顺服是麦子的工作，耶稣是一粒麦子。虽然他说，我现在心里烦乱，我应该说什么呢？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吗？然而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要面对这时刻。他还是顺服了天父的心意，他被种在泥土里，三天之后他破土而出。我们不需要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是一粒麦子，你也是被种下的，你也会破土而出。我向神祈求今天的讲道对弟兄姐妹有现实的意义。 但我也祈求这讲道有预言的能力，让领受这话的弟兄姐妹能够透过泥土看到阳光就在头顶几毫米的地方，很快就在蓬勃生机中破土而出。顺服是我们的工作，收获是神的工作，让神做神的工作，让泥土做泥土的工作，让此刻的软弱，此刻的忍受，此刻的坚定，为你产出无法比拟的收获，一个远远高于泥土之上的沉甸甸的丰硕的收获。正如经上所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多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在你的生命中种下了很多很多，他要在你生活中收获很多很多，他为每一粒种子调和需要的土壤，目的是让种子从泥土中出来的时候可以更大更多更茁壮，他要你在生命中获得丰收，他要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他要你结出更多的麦子，活出丰盛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